弟兄姐妹平安。明天是感恩节，神说他自己宣告他自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这一位慈爱怜悯有丰盛的恩典神面前，以感恩为祭来献给他，这是我们过感恩节最好的方式。所以向你的左右说说那句经文好吗？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左右互相的说好吗？基督徒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当你在说这句经文的时候，你在介绍一位你认识的人，你认识的这位神，就好像你今天在介绍你的配偶，介绍你的好朋友一样。所以这句经文不应该是陌生的。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经历。所以你在读这个经文，在跟别人介绍这位神的时候，你像在介绍你认识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很熟悉的人一样，因为这是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对上帝的经历。感谢主，我在过去的三个礼拜回到台湾，有机会可以陪伴父母亲。那我觉得家人最美妙的地方，就是无论我们离开多久的时间，当我们再次相聚的时候，就好像又从未离开过一样。这就是家人。所以回到家里面，我爸爸还是会跟往常一样因为他总是为我们预备早餐，所以我爸爸还是为我还有师母预备早餐。过去那么多年，我们有一样早餐常常在吃，是一种长条状的点心，我爸爸一定会买，他一定会买，而且他每一天买。这个东西叫做长颈酥，我爸爸很喜欢买这个东西。这东西好吃也是我童年的记忆。我女儿他们也有同样的记忆，因为他们也是吃长颈酥长大的，每天吃。这东西好吃，可是如果每天吃呢，我妈妈就受不了。每天吃啊，她就常常抱怨，她跟我爸抱怨说，你同样的东西你不要一直买好不好，可不可以换一下，可不可以变化一下。可是我爸爸就是十年如一日，这个源源不绝终不间断，长颈酥每天都是长颈酥。所以我这次回家呢，我妈妈又在开始跟我叨念，不断的叨念叨念这个习在今在永在的长颈酥。就我就告诉我妈妈，如果你叨念啊可以改变爸爸的行为，他早就改变了，对不对？你叨叨念念这么多年了，他没有改变就是没有改变嘛。所以我就决定我要示范一次给我妈妈看，要怎么跟我爸爸互动。所以我就隔天早上，我在吃着长颈酥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早餐店里面还有没有韭菜盒？其实我也蛮喜欢吃韭菜盒的。就第二天早上，早餐桌上面就出现了韭菜盒，没有长颈酥了。我就很得意的跟我妈说，她说，你看，你不要一直叨念他不要做什么，而是要告诉他你要什么。你告诉他你要什么，他就会改变。她说，你看，这不就改变了吗？就我妈妈就没有说话。又隔天，早餐桌上面韭菜盒。 再隔天韭菜盒。就我妈就我妈妈就笑着跟我讲，又是韭菜盒哈。在我上飞机那天，早餐韭菜盒，离开家门的时候，我爸爸又塞了两条长颈书。就我明白过来了，这问题不在长颈书还是韭菜盒，而是我爸爸心中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若不改变，他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你只能治标，没办法治本。这个观念如果不改变，他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人生来是罪人，我们长期生活在恶者撒旦所管辖的世界，我们的三观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所塑造，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观念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这个世界在用什么塑造我们的观念呢？这个世界用起伏的经济，用无情的战争，用欺骗的谎言，用让人心情愉快的娱乐，用残忍的疾病，所以人心就越来越冷漠，专顾自己的事，离神越来越远。这个世界在塑造我们的一个观念，影响了我们现今的行为。而整本圣经，神也在做改变观念的工作。自亚伯拉罕开始，神借着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在改变他对神的观念，在改变他看待世界的观念，然后到以撒，到雅各，来到了出埃及，神颁布诫命、律例、典章，要借着神的话语改变他的子民，让他们与万国万民有别，让他们与世界的人不一样，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最后来到新约，透过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神救恩计划的最高峰。死里复活，他彻底翻转人的三观，他改变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门徒也是因着死里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来显现，从此他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他们因为遇到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们变成不一样的人，他们从懦弱到有胆量，从过去为自己而活到为主而活，从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到变成基督耶稣的门徒。借着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们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观念，以至于他们的行为大大的转变。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改变，两点大纲，不好意思，我投影片放错位置，应该是第三页的地方。两点大纲，第一点，幕后的改变由我现今的改变来决定。第二点大纲，我现今的改变由信基督耶稣来决定。第一点，幕后的改变由我现今的改变来决定。经文里头记载了，有一些人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有死人复活的事，他们或许会质疑，他们或许会问，人死都死了，肉体也腐坏了，难不成腐烂的肉体要活过来吗？这是何等愚蠢的问题，又不是在演僵尸片，刚才投影片的第一章。当我们在讲死人复活的时候，脑中我们所浮现的画面大概都是人生命结束以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才会发生的事。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知道，圣经当中提到了死人复活有两种，或者是有两个阶段，而这两个息息相关。今天这段经文就用了两个比喻来说明死人复活。第一个比喻讲到了死人复活就像农夫耕种时候所撒的种子，种子埋在土里长出来。我想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多机会种植花草，对不对？种子埋在土里长出来是什么？它不会再是种子，对不对？种子长出来不会是种子，种子长出来以后发芽生长出来，长出来它的形体就完全改变了，再也不是原本种子的样子。种子放在土里面要先死才能够活过来，种子若不死，种子还是种子，没有改变。1973年希伯来大学考古学家叫伊乌，在死海的附近古犹太堡垒的马萨达考古挖掘的时候，发现一个陶罐，这个陶罐里面装着古老椰枣的种子。这个陶罐，这罐的种子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2005年，两名科学家，以色列的科学家就启动了叫做圣经时代古老椰枣种子复活计划。他们透过种植的技术，成功的使这一罐种子发芽复活，长成了雄性跟雌性的野枣。在去年2021年年底，他们收成了数百个野枣的果实。长出来的野枣树不是2000岁，而是17岁啊，从2005年到现在。所以野枣的种子若是在陶罐里头，无论你放多久，种子仍旧是种子。但是种子若是把它种在地里死了，那么它就会活过来长大成为野枣树。死里复活就像这样子，种子是旧的生命，旧的生命死掉了，新的生命活过来，旧的形体死掉了，新的形体活过来。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取地上的形体跟天上的荣光做对比。神在创造的时候就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赋予动物植物他们有各自的形体，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形体，透过这些形体他们散发出上帝创造的智慧的荣光。地上的东西有地上的形体，天上的东西，天上的天体光体也有它独特的荣光。无论是太阳、月亮还是星星都各不相同，甚至这颗星跟那颗星闪耀的光芒都不一样。经文说死人复活就像这样子，基督徒在地上与天上之间的生命的差异。地上的身体虽然有着上帝创造智慧的荣光，但是当罪进入世界以后，地上的肉体，地上的形体最终会死去，而复活的身体，天上的身体却有荣光。这是第二个比喻。所以从这两个比喻你可以看到，现今属地和将来属天样式的差异。所种的 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但是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是有荣光有荣耀的，是强壮的。从属地到属天，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但是这样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有没有可能这样的改变不会发生？就像陶罐里面的种子一样，无论摆多久，只要它不落在地里死了，种子仍旧是种子，不会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到底要怎么发生呢？第四十四节，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就如同刚才前面所提到的种子的比喻，种子种下去，那个是指的血气的身体，长出来的麦子是灵性的身体。先有种子才会有麦子，这个先后次序不能变，对不对？我们先有种子才会有麦子，先有血气的身体才会有灵性的身体。身体有两种，这两种身体有着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血气的身体所承载的是来自于亚当，属于出于土属地的生命，而灵性的身体所承载的是来自基督，出于天属天的生命。从种子种下去到麦子的长成，它是一个生命转化的过程。因为种子种下去不会蹦一声立刻麦子就跳出来，对不对？不会，种子种下去你会看到它的种子慢慢的裂解，伸出根来，长出叶来，慢慢变成麦子。它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种子的生命从死到麦子的生命活过来的过程，或者是说这是旧的生命慢慢死去，直到彻底的消亡，到新的生命逐渐展现，直到完全活出来的过程。所以旧的生命若不彻底的死去，新的生命就不会活出来。旧的生命若不彻底的死去，新的生命就不会完全的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那旧的生命要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死去呢？在你血气的身体死亡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彻底的死去。也就是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属血气的旧的生命才能够彻彻底底的死去。只要我们属血气的身体还活着，还在蠢蠢欲动，就有可能成为罪的器具，旧的生命就不会死透。而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基督徒同时有两种生命，我们现在仍旧有属地，来自于亚当属地之人的生命，这部分是旧的，属土的生命它注定要死亡。但同时我们因着基督耶稣的复活，我们也开始有了属天之人的生命，这部分新的生命随着基督耶稣的样式会越来越丰满。当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或者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每次我看到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总是好像在描述一个叫做起床号，吹起床号一样。那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好像从死里复活，我们好像从睡觉被叫醒醒过来一样。当那个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来承载这属天的生命。属地的先有形体，才有生命。弟兄姐妹，请注意听，我们属地的先有身体，才有生命。还记得创世纪所说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了一个人，先有形体，然后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变什么？有灵的活人。属地的先有形体，才有生命。属天的呢，先有生命，才有形体。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从旧的生命到新的生命，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全新的形体。所以属地的是先有形体才有生命，属天的先有生命后来有形体。而这改变在那一瞬之间，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死的变活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怎么说呢？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现今没有改变，那么将来末后的改变就不可能发生。如果种子仍旧是种子，那么它就不会有新的形体。如果我们现在的生命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在末后我们要承受神的国的死里复活就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末后是否会改变，由我现今是否愿意改变来决定。如果你现在没有改变，你别想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你会改变。你现在不改变，将来不会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改变，旧的生命死亡，新的生命展现，属血气的生命死亡，向基督耶稣荣耀丰盛的生命展现，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承受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自问，从信主到现在，我们看得出自己老旧的生命渐渐在死去吗？新造的生命像基督耶稣的生命渐渐活出来吗？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自己生命的改变吗？我们是否愿意现在就为了将来承受神的国来做预备呢？你是否愿意呢？如果你没有改变，弟兄姐妹，将来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你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你现在看得到自己生命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们。第二点，我现今的改变由信基督耶稣决定。首先的亚当因着堕落犯罪，好像开启了一个看似永无止境的朽坏和死亡。但是这样的一个循环被幕后的亚当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给终止了，给破碎了。所以第54节下半到第55节引用了旧约尚未实现，但是在基督耶稣的救恩工作里面已经完全应验的预言。 这两句经文是以赛亚书25:8，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请。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何西阿书13:14，我们再念一次。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在救恩大日，在最终实现的那个日子，神要借着复活改变的得胜，彻底的毁灭死亡。而在这个得胜，而这个得胜早就因着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确定了。我很喜欢，我以前看过一个广告，印象非常深刻，日本一个冷气的广告叫大金。这广告一开始就说第一名已经确定了，其他第二名第三名他都不管，他们去争第二名第三名，但第一名已经确定了，叫做大金冷气。我印象非常深刻。弟兄姐妹，在这里也是类似，基督耶稣得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只等待将来实现的那个日子到来。死对基督徒来讲，死亡这个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无论是对现在还活着的基督徒，或对过去已经睡了或者是已经死掉的基督徒，死这件事情再也没有权势。属神的百姓要被复活，要被改变，成为那已经复活且永活的基督的样式。死亡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第56，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上半节上半句容易明白，罪是致死的毒钩。会钓鱼的人都知道鱼钩的厉害，有没有被鱼钩钩过？你只要被鱼钩钩住了，你就很难挣脱，而且越挣扎钩的怎样越紧。罪对人来讲就是如此，人无法挣脱罪恶的毒钩，而结局呢就是死亡。下半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句经文让人觉得困惑，律法怎么会给人罪，怎么会给罪力量呢？罗马书5:13，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没有律法的时候，我在罪中，但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行为是罪，这是在没有律法的时候。当上帝颁布律法以后，律法让我知道什么是罪。原来这种行为叫贪心，原来那种行为叫做奸淫，原来在那种行为叫做同性恋。律法显明了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律法让我知道什么不可做，来保守自己的圣洁，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可是当律法把罪显出来的时候，罪反而得到机会引诱我们去做律法所禁止的事。本来我不知道所做的是罪，但现在我明知道那是罪，我还去做。这就是罗马书7:13下半所说的，罪借着那善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律法显明罪，罪引诱人违反律法，律法给人定罪，罪的权势就在此。律法它改变不了人的生命，也没有给我们远离罪恶的能力。我们不会因为律法说要公义圣洁，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公义圣洁，也不会因为律法上面说要爱人如己，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爱人如己，不会。律法没有给人这样的一个能力，反而因着人的肉体的软弱，我们达不到律法公义圣洁的标准。所以律法它只能显出一个人的败坏和悖逆神的程度，所以律法带来死亡，而不是赐下生命。因此弟兄姐妹，人要胜过罪恶死亡，不是透过遵行律法，因为我们遵行不了，也没有能力遵行，而是透过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耶稣，借着基督耶稣的死满足了律法圣洁公义，得胜罪恶，借着基督耶稣的复活得胜死亡，将死吞灭。人要胜过罪恶，要胜过死亡，唯有透过基督耶稣，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满足了律法一切的标准，他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只要你信靠他，你就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死人复活是福音的一部分，若没有死人复活，福音就再也不是福音了。因此第五十八节前半句是一个提醒，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持定福音，要相信我现今的生命可以从死里复活，可以从旧的生命到新的生命，是因信基督耶稣。我将来可以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灵性的身体，承受神的国，也是因信基督耶稣。务要坚固，不可摇动，不要被异端邪说给欺骗了，给蒙骗了。后半句是一个劝勉，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念这句好吗？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请。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对不起啊，我念，你们来 follow 好了。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如果基督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保罗说我们的信是徒然的，我们的劳苦也是徒然的。保罗说那信干嘛呢？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等死算了吧，人生再也没有盼望，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们的信是徒然的，劳苦也是徒然的，但是基督耶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而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便有属天的形状与他一样。为此我们应当竭力多做主工， 主工的意思就是特别指的是为福音劳苦的意思。我们要为福音劳苦，因为这是基督耶稣胜过死亡的福音，是赐人生命的福音，是值得我们为此劳苦。你绝对不会突然白忙一场。弟兄姐妹，为福音劳苦，你所付上的代价，无论是你的祷告也好，无论是你的奉献也好，无论是你花时间与人陪谈也好，无论是你关注一个人、关怀一个人也好，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应当如此的劳苦。保罗说，你绝对不会突然的，将来有一天，当基督耶稣再临的日子，我们从死里复活，他要称赞你，他要称赞你，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承担一切的羞辱，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罪的代价，三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如今我们因信靠基督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老旧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老旧我的生命渐渐死亡，而基督耶稣那丰满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主，你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信靠神的人，使我们在现今里头，我们的生命因信基督耶稣而改变，有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主，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耶稣，直到这肉体衰残，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将来我们知道，神你必号筒吹响，再次唤醒我们的时候，主你必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像基督耶稣一样。主啊，我们不会再睡觉，我们乃是与你同在，与你同享荣耀。主，我们何等的感恩，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信心，求你恩待我们。谢谢恩典的主，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